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一名基督徒吗？如果你是一名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你的生命有任何的更新和改变吗？耶稣基督对你来说，到底是具有怎样的意义，怎样的价值呢？今天，让我们来听听 Florence 他的分享，他的故事。Florence， 你好。
你好，林牧师。
昨天在节目中呢，谈到你是如何的在一位同事，后来是还有多一位同事，两位基督徒的带领之下，信的主哈，
是
接受了主的救恩。当然在这当中呢，神自己做了奇妙的工作，
是的，
让你遭遇到一件被打劫的事情，心中充满恐惧，在不断的恐惧当中呢，后来这位基督徒的姐妹鼓励你来试试看祷告，让你能够去经历这位神的帮助，
对
吧？
对的
啊，所以呢，你就试试祷告了。结果从那之后呢，你的心中就不再恐惧，不再惧怕有人跟踪你，
是
吧？天天活在恐惧当中，心中充满平安。
对，
所以那件事情对你来说，带给你非常深刻的一种影响力。
对的，影响和经历，让我真的是好像是经历到，就是没看见，但是我知道他在，就好像空气一样。我没看见，但是我知道他在。
是，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这么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
是的，
信靠他的人有福了。
对
啊，真的，你要尝尝。我们也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一直和 Florence 一样，你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啊，神看不见摸不着啊，等等等等的，很难接受这样的一种的所谓的真理，那我们也鼓励你，你可以试试看向神祷告，特别是当你有困境的时候，当你面对处在困境当中，处在某种危机甚至苦难当中的时候，当你感到很绝望的时候，很无助的时候，请你试试看向耶稣祷告，耶稣啊，如果你是真神，求你拯救我，如果你是真神，求你帮助我。如果耶稣是真神，他必定会垂听你的祷告，他必定会拯救你，帮助你，使你的生命切切实实地经历到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一位慈爱又有能力的神。那好，接下来呢，今天我们请 Florence 再一次呢跟我们谈谈，你信的耶稣，你觉得你的生命啊，信主之后跟你信主之前啊，
是
你的生命有没有一些很明显的改变呢？
有的。
那请你稍微具体的来谈谈。
是，我就从我自己的领受来说，我说到自己的一些改变哈。首先第一，就是我自己注意到的是我言语上的改变。
言语上的改变。
对。
以前说些什么话，以后信主之后你又在言语上有怎样的改变呢？
对，首先啊，我觉得圣灵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爱我。我是一个言语上比较随意的人，或者说说的好听是随意，说不好听是随便，或者说就是很不注意言语的人，常常会有一些，就比如说哈，
口不择言是吧？
口不择言，对，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会撒一些小谎嘛，对吧？我又不伤害你，这有什么呢？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就是这些是我常干的事儿。
是是。
对，比如说我收到一个电话。这个租房子嘛，有的是电话我给人家，
对
吧？有这别人可能时不时会打个电话，哎，你最近我现在有个房子，你要不要来看？其实我是不想去看，但是呢，我会跟他说什么，哦，我很忙啊，谢谢你哈，我能不能改天约你啊？ 对不对？我觉得不要让人家那么难堪嘛，对不对？
是是是。
哎，我原来觉得这就都是理所当然的，
一般人都会这么说的。
对对
啊。
后来有一天，
是是，
当我又这么回复别人的时候，突然心里面有个感动，就是想到了，哎，我之前查经里面讲到，不能说谎。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
是
不是就说不是，
对，
若再多说就是出于
那恶者。对，所以我说主啊，这也不行吗？
那我该怎么说呢？
对，我说这也不行吗？后来还是这句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是是。
对，后来再有人打电话，又是这种哈，同样的，我说哦，对不起，我现在不需要。我其实我可以告诉别人真话，我为什么不说呢？
直截了当嘛，
直截了当嘛，对不对？我以前不是，还有一些就有时候带那么一两句的这个我认为说很豪放的词的话，
那比方说，
比方说就不好说了，现在就不说了。对，哎，有一次我又是这样子，哎，突然间又有心里面的感动，淫词妄语，不可出自你的口，哎，我说哦，这个也算呐。后来我觉得圣灵真的是非常爱我，他就是在这些方面提醒我。在言语上，我第一个领受到我自己改变的是在言语上。
是是是。
等我后来读圣经再多一点，我才发现其实言语不是由我们控制的，是由心的，心里满了口里才会说出来。所以其实并不是说神改变我的言语，而是在我不知不觉当中圣灵改变我的心，让我不去追求外面的这种讨人家欢喜，讨别人听起来可能是取悦别人的话，其实并不是，他让我的心开始要讨我的神喜悦。
是，
神不喜悦的，他就提醒我，你不能再去说了。
是，
我不喜欢这些。
是啊，是啊，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就会在读圣经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就开始知道说，哦，原来基督徒不应该撒谎啊！神不喜悦我们说谎、撒谎，神不喜悦我们说脏话，
是
神不喜悦我们说那些伤害别人的话，口出恶言，
是
这一切的言语，这些话语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啊！
对对
啊，所以你就会想到说，哦，从今以后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是，而且呢，就是自己已经不想去说，就是我觉得就是说真话，真的生活变得好简单哦。
是是是，
神给我一条道路，就好像是让我知道是说，你不要搞得那么复杂，道路是很简单，你就照着就是这条简单的道路走，你只要不去取悦人，其实道路很简单。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是在言语上你就开始
是
有很多的反思、反省、检讨，然后就不断的改变了。
是是是，
啊，就说真话哈，啊，
是是，
啊，说实话，
是
呀，说讨神喜悦、容神益人的好话。
对 对, 对，啊，
圣经说，凡事都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是的，
好话。
是的。
那除了在言语上有明显的改变之外，你信主之后还有哪些方面的改变呢？
还有就是我也后来慢慢的也意识到我在我的一些喜好上也有变化
啊，比方说
我原来很爱听这种哀哀怨怨的流行歌哎，我觉得林黛玉的嘛，对不对？哀哀怨怨的每天对不对？
对对，就邓丽君的，
哎，就特别的就哎呀，你就感觉自己很可怜哈，就自己就是在那种这个
情啊爱啊，
对呀，对对对对对，就很哀怨美那种流行歌，就觉得哎呀，没有你我活不成啊这种啊。哎，我有一天发现说，我怎么我的歌单里面哈没有这些了，全都是赞美诗。
太好了。
哎，我觉得我听圣诗就特别有力量，
是
或者让我安静下来。我原来听那些哀怨的，让我的思绪飘啊飘哈，好像这个一片落叶一样飘飘飘，不知道落在哪里。
哎，
现在我知道我落在哪里，而且我也知道，就我有方向，我并不是那个落叶这样没方向飘，我是有方向的，因为我的神有方向，
所以很多那些的流行歌曲啊，虽然好像很悦耳动听啊，朗朗上口啊，但是越唱呢越感觉人生好像很可悲啊，哈，
对，
很多哀伤啊，很多愁苦啊等等的，因为里头的情啊爱啊离离分分啊，这些都会让你带来很多的伤感，对吧？
对的，对的，理这什么剪不断理还乱
啊，对，
其实有的时候哎，真的是因为你自己愿意待在里面
啊，是
你不待在里面不就行了吗？
啊，对对。对，你可以说说这个有哪几首歌啊你特别喜爱的吗？哪几首圣诗啊？
其实哈，阶段不同啊会有不一样哈。
啊，是是，说说。
对，我之前特别喜爱的一首诗歌哈，叫我的神我敬拜你。
哎，我也很喜欢，
很喜欢哈，
非常喜欢。
哎，对对对对对，
因为那首歌啊特别在苦难当中的人啊会特别感受到需要这样的一位神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
是是是是。还有就是以前我们教会刚开始那段时间的话都是听赞美之泉的歌。
嗯哼。
所以那段时间的话就是我们用赞美之泉的歌来做敬拜。
是是是。
做敬拜诗歌。所以呢就那段时间会比较喜欢，后来慢慢的也接触到一些别的诗歌。古典诗歌是后来我们才接触到的。
啊，什么诗歌？
古典的诗歌。
啊，古典的圣诗。
对，古典的圣诗。
啊，是是是是。
对。真的是当我第一次听到像三一颂啊，
嗯哼，
啊，像是那个。
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 啊， 啊。就都让我觉得是说哇，那种力量其实是。它不是那种靠你高喊的哈，而是一种就是很深层的力量，是有磐石的那种力量。
对对
对
对，
这给我。那再后来的话，又有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啊。
啊，对对，是是是是。其实很多哈，讲不完说不完。
是是。
很多基督徒歌手啊，他们唱的诗歌真的太优美，太感人。
是是。还有一首诗歌。叫眼光的，我也觉得特别好。
啊，眼光常常是是是是，
提醒我就是真的不要照我的眼光，嗯，真的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其实很多事情看得比较明白。
是的，所以
这些诗歌都给我带来不同的鼓励和不同的安慰。是
眼光那首歌啊，特别对忧郁症患者很有帮助。
是 是， 是是，
因为忧郁症患者呢，他可能整个思想的焦点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啊，
然后对自己有很多的焦虑啊，对生活、对人生有很多的恐惧、很多的担忧、很多的害怕。
是。是
那如果你能够以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生命，来看待你的人生，
是
你整个人生就会完全翻转过来。
是，
因为你不需要自己在为自己完全的负责。
对，
是神在那边掌管你的人生。
是的，
是神在那边啊，看顾你、保护你、帮助你。
是，
所以有这么一位无所不能的神、慈爱的神与你同在。
是，
你就心中不需要惧怕。
是，
因为神自己。他会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
是，啊，
天天拯救我们，
是，
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对吗？
是，
因为他顾念我们。
对的。
而主耶稣也说嘛，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
嗯，
我就赐给你们安息。
是
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不同的重担，
是，
有不同的压力，
对，
有不同的愁苦，
对，
有不同的担忧。
是的，
每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都会面对许多的困难，
是，
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
对，啊，
去面对我们生活中的难处，
对，
但不同的是。我们有主与我们同在，
是，
他就是我们的帮助，
是，
他就是我们的拯救，啊，
对，
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担忧，相信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的心中就会有喜乐，就会有平安。
完全赞同，完全赞同。嗯，是的，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的始祖犯了罪以后啊，罪就是让我们钉在自己身上嘛，以自我为中心，但是神就是想把我们提拔起来，让我们看一下，你不要以你自己为中心，我们从神的高度，从神的宝座，从神的眼光来看一下我们自己，还有身边的环境，身边的人都不一样。
是的，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看周围的人，看这个世界，
是，
我们就更晓得如何 来过着一种积极喜乐的人生。
对对，
不仅仅会更懂得如何爱自己，
是
也会更懂得如何去关爱我们周遭的人。
是，
当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人的身上，更多的去关爱他们，
是
也愿意去了解和帮助他们的时候，这个焦点啊调整之后呢，
是
我们的整个人生啊就会完全的翻转过来。
是的，是我们是有盼望的。
是的，是的。
对
啊，与神同在的人生是截然不同的人生。
是，
一个没有神的人生，他的心中是常常感觉到非常空虚。
是是，
我的努力是为什么？我这一生的拼搏是为什么？
是的，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对，
非常的空虚。
对的，对的，
也常常有那种的无力感，
对，
常常有那种的恐惧感啊。
是
啊，所以啊。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与我们同在。
是，
其实神是很乐意与我们同在，很乐意要帮助我们的。
对的，
只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敞开心扉迎接耶稣基督，接受神成为我们的天父。
是的，
愿不愿意成为神的孩子。
是，所以我也其实也很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如果你们现在在听的话，像我这样子的一个人哈，神也愿意改变，也愿意来更新，而且给我这么样一个喜乐有盼望的生命，我相信你也可以打开你的心，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他一定会更新你，一定会改变你，成为你的靠山。
是的，成为你的靠山。
是，
圣经说神就是我们的保证，
是，
是我们绝对的磐石。
对，
是的，是我们的依靠，
是，
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是。
那除了在言语上你改变了，
是，
那么你喜爱的你的这个嗜好你的爱好改变了啊，从流行歌曲你开始喜爱圣歌圣诗啊，
是，
那么还有其他方面吗？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的追求就我的目标，
人生的目标，
人生的目标也在改变、其实我是一个没什么计划的人，我不会定长远目标，我这么多年回过头来看我才发现，哦，原来走到今天啊是神在带领的。
是的，是的。
对，之前的话就是很努力工作，很希望就是赚更多的钱，买个房子，对吧，换个房子，换个车子，就这样。那当然了，嫁一个有钱人那是更好哈，对不对，
生一个两个可爱的孩子、
对对对对对对，
有房子有车子有孩子，
对对对对，
有银子，
对对对，
那是，这就是一般世人，
是
世界上所有的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啊。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没错啊，因为我是凭自己努力嘛。
对
对吧，
对对对，
我觉得这有错吗？我觉得没错，
天经地义，
天经地义、对，其实我信主三年多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就是参加了一个特会，牧师在台上有讲到是说教会里面哈服侍的人少，不是在我们教会，就是在一个比较大的特会里面，他就讲到整个教会的状况
是
工人少，收割的庄稼多，
是，
他说你们要求你们的主差遣工人去收割庄稼。我那时候刚信主没多少年，而且就是在我们小家庭教会嘛，也没有太多主日学啊，太多的资料可以学习，当时不晓得远东广播公司哈有这些资源，也没有去收听，否则我可能会进步会好一点、
当时你还在国内吗？
还在国内，还在上海、
是是是，
对对对对对。
Okay.
然后后来我就心里面有个感动，我就说哎，要工人哈，当时我就想着工人是做什么的哈，就是心里面想了一下也没咋想。那个时候去参加特会的还有我的一个姊妹跟我一起去的，然后到了晚上我们就分享一下呗，白天怎么样的，他就问我，他说姊妹你是不是有什么感动，我说没有啊，没什么感动啊，对啊，他说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我说没有啊，没想法然后他说真没有吗，我说没有啊。后来我们就祷告睡觉了哈，然后睡下来的时候他还问，他说姊妹你是不是有什么感动，我说没有啊没有，因为我不晓得这是感动。后来他跟我说
是是，
你今天听了到有什么想法吗，我说哦，你说这个哈，我说，他说要工人，我说工人做什么呀，我说其实我想想看我是不是可以做工人。
哎呀，我在想有时候我们这些讲道的人也得把道理讲清楚一点哈。
啊不，他可能讲很清楚，就是我不懂他可能讲很清楚，因为当他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讲到有需要工人，我可能那个时候思绪被他飘走了、所以我就可能也没咋注意听他后面的了，所以我就神天想着要工人要工人，所以
是，
而且那个思绪嘛飘一下就飘了，我也没想到这是个感动。所以当我的姊妹一再问我的时候，我就心想你为什么一再二三的问我， 所以后来我说，哦，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他今天早上讲的哈，因为那个是一整天的，我早上他有这个牧师讲这个要工人，我说教会里面工人都做什么呀，因为我们平时就搬搬椅子啊什么的，这个我们可以哈，
对对
对，
对
不对？但是工人做什么这个不晓得，为什么要拆工人哈，哎，他说对，回去我们问问我们老师吧，我们都叫老师哈，
什么叫工人，工人的意思是什么，
哎，对对对，
要做什么工作，
对
吧？对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
这个因为圣经当中讲的工人跟一般人所说的这个社会上的人所说的工人不一样嘛，哈
啊，不一样，对，
意义是不一样的。
是，然后我们公司也有工人嘛，我说，哎，我可以跟他们一样哈，就是教会需要的话，我说我也可以嘛，对不对？可以做做嘛，就是这样子，就是帮帮忙啊什么的，这样子。
是是
是
是
是，
我们教会里面讲的工人是为神做事的人哈，对对
对，
那后来呢？
后来回去就跟我们的老师谈了一下嘛，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也刚好想，就是工作实在是很吃力，很压力很大，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刚好想着是说，我申请一个商学院去读两年书吧，停一下。后来就我的姊妹跟我一起回到来跟我们的老师谈，然后他谈到我的状况，他也说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吗？你的工作啊，各方面？我说我准备去读一下书，然后他说哦，他说因为我们说真的，我们牧师也真的是很辛苦。现在我知道他很辛苦，原来我不觉得。
是。
每个礼拜他讲道。
就以为只是讲一篇道是吗？
一篇道嘛，对不对？
太轻松了。
对，每个礼拜，而且你要每个礼拜在本堂讲，不重复啊，那其实真的是很辛苦。当时我觉得理所当然，他讲嘛。
讲一篇道嘛，还算可以。如果单单预备一篇讲道，
对，
但是牧师的工作非常的繁琐，对吗？
繁琐，
他可能还要探访啊，
探访，
还要负责一些行政的工作啊，
是，
还要处理很多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家庭纠纷啊，
是是是，
很多事情的。
我们有什么需要都打电话给他，
对对对，
我觉得理所当然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
他是家长嘛，
对对对对。
所以就跟他讲的时候，后来他说，哦，他说你准备去读书哈，他说有没有考虑神学院？我说神学院，我说这个没考虑。然后他说你要不要考虑，我说神学院干什么，然后他说你如果去这样你去读两年神学嘛，回来就可以带带查经啊什么的，因为他平时除了讲道也带查经，就我们周间有一次查经。
对对，是的是的，
对，后来我说哦这样子啊，我说带查经，哎，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哈，我说要不这样子吧，我商学院和神学院都申请。
对 对, 对,
对, 对吧，就是谁先录取我就去读什么都可以嘛，只要我休息两年就好了，再工作就好了，对不对？
哦，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哦，
所以就都递出去了。
结果呢？
神学院录取我了。
哦，商学院录取？
对呀。
结果你读了两年神学？
哎，读了两年神学，我就再回到母会去。
哦，
是是是
啊，这样
对。
OK。后来你就在母会侍奉吗？
在母会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我也没想过全职侍奉，
是
就是在母会的时候还想着就是回去以后哈，就找个工作嘛，对不对？带查经嘛，
对对对，
不是之前说好的嘛？
对对
对
对,
对，就带带查经。哎，奇妙也奇怪，回去以后对工作不感兴趣，就是提不起精神去工作。
那你的生活费用的需要呢？
对呀，我也没想过，
没想过，
没想过。
那那个时候你结婚了没？
没。
哦，还没结婚。
哎，对对对，我自己吃了，哦，全家都不饿。哎，所以我就觉得好办。对，
但是也需要有一些的生活费用。
对，我原来有一点积蓄。
啊，有一点积蓄。
对对对对。
那如果你长期不再上班的话，你就会这个。
我没想过长期哎。
啊，这样哈。
哎，对。
那后来你的故事怎么发展下去呢？
后来哈，哎呀，这个说起来很长，就是我们牧师就后来看着我，他也没有说啊，你就在教会服侍也没有，他就跟我说，你尽量去找工作啊什么的。其实我们牧师真的很有智慧，
嗯，
他知道就是说有些东西，像我这种人哈，就是属于你不能太大给他压力，你就让他自己做决定好了。后来到最后的话，他看到我实在暂时不想工作，然后他说你想不想服侍，在教会服侍？我说做什么呢？他就跟我讲讲讲，教会里面有哪些服侍啊，哪些的要开展啊什么的哈。我说好啊，那可以啊。
所以你就在教会侍奉了？
对，就开始在教会侍奉，而且发现哎，哦，原来在教会做这些侍奉的话已经没法工作了，
已经需要你全时间的摆上了。
对对对对。
哦，
所以后来那个时候也没想过在教会侍奉会跟工作的区别，后来他就跟我说，你既然侍奉了哈，我们就给你要开工资了。我说哎呀，这个开工资不用吧，我说这个，他说，啊，那肯定要的。 后来我心想哦，那就好吧，那就等等。然后工资一谈，原来是我工资的五分之一。
所以
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虽然五分之一，但我觉得还很不好意思，我就去拿教会的钱很不好意思。但是我算来算也够我吃。
所以你过去的工资是挺高的了，收入
相对教会的。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
后来我才发现，哎，我越来越喜欢在教会侍奉。
是的，是的。
而且我原来想着换房子、换车、换什么的这些想法，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没了。
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了，
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我也不想换房子，也不想换车，也不想，而且我觉得这东西重要吗？不重要，住哪不是一样吗？
是是是是，
对吧？坐公交车、坐地铁有什么不好呢？
是是，
对啊。
那你在教会侍奉多少年之后，后来你才来到美国呢？
这个就是，就后来我在教会侍奉了大概，我这个人特别笨，真的在教会侍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是说，哎，我侍奉不了了，因为。原来跟我一起的这些姊妹们哈都结婚了，而且慢慢的有孩子哈，然后婚姻里面的话有一些摩擦嘛，他们也愿意跟我聊，那我心想这个算什么呀，对不对？这个很容易解决啊，这你们的矛盾很容易解决嘛，变一下就好了，改变一下，改变一下，你们自己的。后来发现哎，大家都不跟我谈他们的问题了，
为什么呢？
我以为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我看他们还是有愁云啊，我发现不对。我开始去问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支支吾吾的。哎，我这个时候啊，我后知后觉，我才发现哦，原来是我错了。我就跟神讲，那我说婚姻这么麻烦哈，我说这个婚姻真的这么难吗？后来我就在神面前有祷告，有一段蛮长时间的祷告，禁食。我就说神啊，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想我可能要进入婚姻了。
要去体验一下是吗？想要了解弟兄姐妹在经历些什么，
对，
今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他们，关心他们。
对，对对对。
那后来神就给你预备了。
哦，这个也是一个 long story。
哦，好好，那我们的时间好像也到了哈。那么你是不是要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来分享你的爱情故事呢？
好的。
啊，好好，
是神带领我们的。
啊，好的好的，
很感谢，对，
太好了。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 Florence 的故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他要继续的和我们分享他的爱情故事。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心看见希望。